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在节目中经常会提到，刘文不只是会陪你读好书，我也是一个很爱好户外运动的人，尤其喜欢骑单车。在天气许可的时候，我会骑着单车在河堤边呢，欣赏美丽的风景啊，心中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满足和惬意啊。而我最喜欢看的景色就是天上有厚厚的云层，但是呢，渐渐散去的时候，有光束从云层中呢照射下来。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大自然景象，心中总是非常的感动哦。在那一刻，我觉得离天父好近好近，仿佛这是从天堂照射下来的光芒哦。而每次呢，我也会联想到马可福音形容耶稣受了约翰的洗之后的景象哦。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9-11节，这里说到，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，他从水里一上来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景色呢，会让我也联想到另一段经文。每当夕阳把天空的云彩染成一片火红的时候，我也会联想到列王记下第六章的这一段经文啊。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的15-17节，这里说到，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，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。仆人对神人说，哀哉，我主啊，我们怎样行才好呢？神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以利沙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耶和华开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。大部分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危难时，我们会像神人以利沙的仆人这位少年人一样啊，只看见了车马军兵围困了城，只看见敌人的车马军兵把我们围困，但是却看不见天上的火车火马，还有呢，天使也四围安营地保护着我们。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就如同耶稣受洗的时候，有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，我们受洗之后呢，我们也有圣灵为印记。不论我们遭遇任何的困难，让我们凭着信心打开心灵的眼睛，能够看见主必定差派天使天君四围安营保护我们，必定会保守我们安然度过这一些试炼和危难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《信心日引》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神从撒旦手中救回我们，经文在诗篇第34篇第7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34篇第7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。 诗篇第34篇第7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神从撒旦手中救回我们，这是诗篇中十分重要的一节，可以宣称这是我们的诗。但你可能会说，我看不到天使，也感受不到天使的存在。事实上，我感受到好像在恶势力之下，甚至已经被带到地狱去了。如果你真的这么觉得，我会这样回答你，你可不能让自己这么想。如果你真的被交给了恶者，他一定会千方百计让你犯罪的。事实上，他恐怕也不会让你有时间犯罪，而是会很快的把你杀死。你现在还能活着，就是因为有天使搭救你的缘故。有个时刻，你将会离开这个世界，那时神也许会允许你在撒旦的愤怒之下骗食，但是即使在那种时刻，神仍会透过他的话来坚固你。当你被交在撒旦手中时，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，这并不是要责罚你，而是要试炼你，好带给你无尽的救赎和祝福。在约翰福音第12章24节当中说道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同样的，基督也是被交给刽子手，但也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，接着就为世人带来了永生。因此，当你感到撒旦在攻击你或是搅扰你时，你要祷告，并且谢谢神，让你不致失败，只是让你经过一段试验的时间，好让你得到洁净，被炼净。耶利米的话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。在耶利米哀歌第3章21到22节这里说道，我想起这事，心里就有指望，我们不致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差派使者在我四围安营搭救我，使我心里有指望。因你诸般的慈爱，我们必不致被消灭；因你的怜悯，我们必不致断绝。求你开我心中的眼睛，使我看见你时时刻刻与我同在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下面送上这首诗歌，我看见天开了。
在耶稣里面，我竟看见天已开了，哦，天已开了，天父对我说，
我的爱子，我心喜悦你，因着耶稣，哦，因着耶稣，我称你为公义，因耶稣舍命救赎你，因 耶稣流血洗净你，我爱你到永远不改变，你永远是我的宝贝，你永远是我的喜悦，宝贝我爱你。
在森林里面我竟听见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《做基督的管家》。我们已经看完前面两章了，第一章呢，谈到我们是基督的管家，特别要注意的是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？有四种身份，第一就是我们是神的仆人，第二是我们是主耶稣的朋友，第三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 第四是我们是基督的管家。当然这一本书呢是着重在第四个身份，就是做基督的管家。而第二章呢，作者带我们看到管家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管家是出于主人的拣选，是被主人认识信任的人。管家没有所有权，资本不是他的，管家有使用权，是受托管理者。管家应该根据主人的原则来经营啊，还有呢，要以智慧、能力和忠心来经营，要负责，最后要向主人交账的。还有管家的经营是可以得到报偿的。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第三章，管家真理的价值何在呢？黄孝亮长老真的是一个思路清晰、条理分明的人，他整理出十个重点，告诉我们管家真理的价值何在。我们今天要看到前面五个，一起来看这一本校园出版社所出版黄孝亮长老所写的《做基督的管家》第三章，管家真理的价值何在，上半段。记得有一次某电视台的记者特别约定要采访吴勇长老，等到见面时开口就问了一个问题，今天台湾的基督教会为社会做了什么事呢？是的，这是许多人的思想方式，很着重实际的一个态度。许多人要面对一件事，要推动一个运动，或者面临一项要求的时候，都会想一想它对我的意义何在，并且它有何实用价值呢？许多人不管我们介绍福音时讲得多清楚、多有根据，到最后时只用“我觉得不需要”就把一切搁下了。虽然基督徒面对一件事，除了考虑实用以外，仍然在意于真实性、道义性等等其他的角度，但仔细想想，对真理的体会与认知，难道没有它的实用性吗？既然在前一章中我们从法理的角度讨论过我们是管家的事，那么在这一章中何妨从价值的角度来思想一下。真的，神让我们扮演管家的角色，这是一个智慧的抉择吗？对我们而言有何价值和意义呢？我们对管家真理上的认识又可以如何化为生活中的帮助和益处呢？第一，管家的真理显明神的地位和主权。在圣经和教会历史中都显明一件事，每当人们对神的属性与作为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与经历时，都帮助人带出了更新与成长，帮助人突破一些灵性上的瓶颈，带出神自己的祝福与工作。因此竭力追求认识神是使我们最蒙福的一条路。当我们从管家的角度来思想时，我们发现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主权，我们是属他的人，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也应当要向他负第一责任。这是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这样的认知如何使我们得安息呢？是的，在家庭与社会中生活，有人要常常看老板的脸色，有人要多听朋友的意见，更有人要配合儿女时间来休假，要常常去体会父母和配偶的意思等等。甚至有许多人无法忘情于自己早年的抱负和自我期许。当这一切声音在我们心中产生冲突时，要如何自处呢？其实基督徒因着知道我们是神的管家，主在我们生命中有第一优先，我们真的顺服圣灵的引导和感动，那就真的是进入了灵里稳定安息的状况中。管家的真理显明出神那至高而超越的地位主权。他用一句中国的话，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。我们对这项真理的体会和了解，让我们对自己的来历和根源有所认识，可以让我们敬畏神，也就得以坦然面对每天的生活了。第二，管家的真理显明神的智慧和荣耀。人在神面前受托成为管家，因而有机会学习负责、运用恩赐，并享受成就感。人从这里得着最实际的成长， 而神借着这样培育人，使人见证其生命，彰显其荣耀，这又是何等的智慧和荣耀呢？曾经有人说，一个人事业是否成功，还不是在于他仍存留时的光景，乃是要看他不在时是否培育出一些人，持续推展这样的政策和路线。是的，神就在他的智慧中培育出更多与他同心尊他而行的人，这是管家的托付。有些人因着怕别人犯错而把事情弄糟，不敢信任人，不让人承担责任，结果永远只能自己去做那些事，以致培养不出人才。有些人固然愿意让人来承担责任，却往往过分的放纵，任人自由行事，没有清楚的指导原则，反而让一些生命浪费了，导致一再的摸索与重复的翻滚。对基督徒而言，神让我们做一个管家，他给我们清楚的指导原则，也让我们可以自由的运用各种资本，最后再让我们有工作的总结与交账。这种培育的智慧令人敬佩，也让人可以真正的成长，更成为今天我们训练人的榜样。在第三，管家的真理显明神的爱心与行事原则，借着管家托付的真理显示出神爱人，愿意信任并使用人，在神与人基本的位分上有着无法超越的鸿沟。神是无限的造物者，永恒创造的主宰，自由拥有，可自我满足，完全独立而存在的一位，而人却是有限的被造者，因着被创造而存在，也依靠着神及神的恩典，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地心引力等等才得以存活。现今这位永恒的主宰却进入时间与历史中，高举人，让人成为他的管家，代表他来行使权柄，经营一切，这岂不是一个超凡爱心的表现吗？另一方面，从神使用我们做管家，也可以看到神行事的一个心意与原则，他愿意人与他合作。这个原则的体会让我们更勇敢祷告，更肯定可以有机会来与神同心，为神而活。管家的真理把这些宝贵的意义都显明出来了。再来第四是，管家的真理显明人的尊荣。人可以成为神的管家，在宇宙之中，神唯独尊崇人，派人管理他所造的宇宙万有，也赐人独立的行为自主能力，可自由运用时间、金钱、恩赐等等，成为这一切的管家，这是人的荣耀。许多基督徒阅读诗篇第八篇时，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呢？圣经中的诗人是怎么思想事情的呢？大卫仰观天地时，从天上穹苍、月亮星宿，从地上万物和走兽，从这一切之中看到了神的伟大和荣耀，发现神的名何等美。但再从这儿想到人时，竟然不是看到人生的短暂相对于宇宙的悠久，人生的渺小相对于宇宙的奇妙伟大，而是人的尊荣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中国的诗人，无论是李白、杜甫，他们望月的结果不是伤感就是思乡，再不就是借酒浇愁，感叹生命的无常，实在不喜乐，不会产生那种觉得人很尊荣的印象。而大卫竟然从宇宙穹苍的观赏中赞叹了人的伟大与尊荣，何以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原来这就是在默想中看到神在天地间拣选和托付的结果，神把人放在管家的职分中，所以有了这样的区别，人成为与其他一切受造之物何等不同的存在啊。第五，管家的真理显明人的限度。创世纪中，当神创造亚当时，确实为他做了最完整的安排，有生存环境，有饮食，有婚配，有生活目标，也有成就感。但是在其中，神却也安排了一棵善恶树，并且吩咐人不可吃其上的果子，这特别是要表明人是要向神负责的，在人之上是有一个权柄的，这让我们看到人是在一个有限度之中的存在。 若人不认识自己管家的身份，是在一个有限的立场中，就很容易把自己看成万事万物的主人或奴仆了。前者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以自己的意愿喜好当作任何事情最后的抉择。当然，带着这种观念的人可以放心地破坏自然生态，可以焚烧油田，把原油倒在海中。他不需要觉得自责，因为他根本不必向任何对象负责。至于后者呢，那些带着奴仆心态的人，就常常在软弱无力感之中生活。他们觉得自己只是社会大机器中的小螺丝钉，觉得自己没什么好努力的，因为有我不算多，没有我也不算少。其实人就是人，既不是神也不是物。若我们把人与神的关系放对了，站在管家的立场，我们就知道自己的角色、价值和限度是什么了。这种认知就避免了自己的误失和偏差，预防自己落入错误的心态和行为之中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《做基督的管家》。下面这首诗歌是《生命》，是一首诗歌。
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，以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，我的信心不曾敲断，我的真诚写成副歌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，请耶稣编曲，生灵不青涩，我的心肠，我的灵魂都投入唱和，旋律来自天上，歌词独一无二，唯有我能唱，唯有我能唱生命的诗歌，以爱心来诠释，散发出光和热，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是一首诗歌。
我们今天从《做基督的管家》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三章《管家真理的价值何在》。我们看到前面的五个价值啊，第一，管家真理呢是显明神的地位和主权；第二是显明神的智慧和荣耀；第三是显明神的爱心和行事原则；第四是显明人的尊荣；第五是显明人的限度。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看完第三章的下半段呢，另外五个管家真理的价值是什么呢？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书香园地陪你读书栏目，这一本好书《做基督的管家》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，耶稣编曲。